就是说我们现在皈依，就是是我们这些弟子不是已经申请拜弟子以后属不属于皈依观世音菩萨、皈依卢金红台长的？
你说呢？
我觉得是的。
好了，
但是有的同学说他原来也皈依过。
我问你
啊，
我问你啊，你到这个俱乐部弄一张卡。
嗯。
是这个俱乐部的会员对不对啊？
是的。
我问你，你到了那个俱乐部又弄一张卡，是不是那个俱乐部的会员呢？
是的。
那么加起来是不是都是俱乐部的会员呢？
是的。
好了。那你在那里皈依，我在这里皈依，一样吗？
一样的。
你皈依佛法僧三宝，我们心灵法门难道不是皈依佛法僧吗？观世音菩萨是佛吗？是啊。那你皈依观世音菩萨，你是不是皈依佛法僧啊？
皈依的。
好嘞，现在懂了吗？
懂了。
执着与行事的人本身就是一个执着在身上，这种人能修好吗？懂一点佛法，到处去自己以为自己是对的，就像一个房间里堆满了自己的货物，别人好的货物要给他，他拿得进来吗？
拿不进来。
哎，满了，因为满了呀。
就是有些同学问我，他们没有皈依过，因为看到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有这个说法。那么他说我现在修佛教了，但是有的人就是说你没有皈依过僧人，我们拜台长为师是拜师，不是皈依，所以说就是还要补一个皈依的仪式，有没有这个说法？
没有没有没有，
怎么去回答？
这个很简单，你告诉他皈依佛法僧就是皈依自信三宝，所有的大高僧大德都说过这句话的。所以有些高僧大德他不要你去皈依他，而是皈依你自信三宝，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佛性，具有佛性的，对不对？所以皈依法，对不对啊？所以台长跟你们讲心灵法门，观世音菩萨跟我讲过，对不对？比方说皈依佛，那是皈依你的自信三宝，佛在心中，对不对？皈依法，法在啊，法在啊，那个戒中，对不对啊？因为你要靠戒，你才会懂得这个法。那个皈依僧，僧在行中，你就是僧人。现在我们在家居士，难道不是修行人吗？出家和出在家有什么区别啊？你问他，剃一个头和不剃一个头，最主要是心啊，对不对呀？我问你一个问题就可以了。这同等学历的话，你要管他哪个学校吗？在家里学校，有时候自己在家里一个函授大学，他这个学历也被政府认可的话，难道他不是大学水平吗？
对，
就这么简单。
对，我也是觉得有些同修就是
执着，
看到的一些就是他只拿了一张证，
对，
他有一张证，但是没有对自己任何要求，
有什么用啊？拿了一张证，没有任何要求，有什么用啊？心里不皈依有什么用啊？学佛人要用心来皈依的嘛。你天天就算你没有皈依过三宝，你心中有三宝，你就拥有了三宝，你就等于皈依三宝。你比皈依还好了，因为你心中拥有了三宝，对不对啊？
嗯。
啊。
对对对。
啊。还有的人，还有的人喜欢把过去的东西搬过来，来套现在的佛法。要想一想啊，对不对啊？那佛法传到中国，某一个法门传到中国也有先后的呀，对不对啊？那你比方说密宗啊，密宗很早的。那密宗很早的时候，净土宗还没出来的时候，他密宗的人如果就可以讲，因为没看见过净土宗，他就可以讲净土宗不好吗？
对。
对不对啊？
对，
你心灵法门现在过去没有的话，你现在把过去套过来的话，你说哎，过去没有过嘛？那问题是过去没有了，过去还没有电呢，过去还没有飞机呢，过去还没有电脑呢。
对。
那你怎么拿算盘来解释电脑的问题啊？
说如果我们本身是一个皈依的那个佛教徒，然后接了那个心灵法门的时候，要不要每天在做三皈依呢？
傻姑娘，什么叫皈依知道吗？皈依实际上讲的简单一点，用白话讲就是我相信了，我跟从了，我跟着了，就是这个意思啊。实际上皈依是什么？皈依就是说我相信了菩萨了，我学佛了， 我现在跟着佛在学了，就是这个叫就是叫皈依，只不过各种形式不一样，你听得懂吗？
那之前皈依的时候，那时候他说每天要做，那我
啊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很多每天要做的都是那些法师们做的，而我们是那个说在家居士，我们实际上是皈依自性三宝，自性三宝是什么？皈依佛，佛在心中，把菩萨一天到晚把佛放在心中，对不对啊？
对，
皈依法啊，法在那个行中，就是法就是你自己的行为，
嗯，
你就体现出这个佛法了，啊，僧就是在戒中，你自己是一个僧人，虽然我没有做僧人，但是我是居士，我也是在自己在戒律当中生活，你就是一个僧人，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所以你要皈依自性三宝就可以了。
哦，然后我们许愿的时候，就是说我是这样许愿，我说我愿意将自己改变好的，然后再度身边有缘的人，有一个度一个，这样子行不行？
可以。
哎，师傅你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嗯
嗯，请师傅开始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是，师傅您在观世音菩萨圣诞日那天开示了，说到关于佛陀对观世音菩萨说遇佛受戒的问题，
嗯，
请问师父，我们现在学习心灵法门拜师了，算不算是菩萨给我们受戒了？
是啊，实际上就是的呀，嗯，你像就是皈依了呀，皈依佛门了呀，嗯，我跟你们讲了，你们又不是拜师父了，你们师父等于当成作为一个媒介，所以把你们介绍给观世音菩萨了呀，介绍给佛法了呀，
哦，
是这个概念，听不懂啊？
哦，那请师父开示一下，遇佛受记具体是什么，会有什么意义啊？
实际上这也是不同的一种佛法的一种方法，就是比方说你受记也好啊，你比方说那个受戒也好，它有很多的讲法，实际上就是一种称呼啊。啊，我们讲起来是，
哦，
我们讲起来就是拜师啊，实际上就是一种受戒啊。你想想看，受拜师里边有没有弟子规则啦？
有的。
那么好了，
嗯，
这不是受戒啊？这至少你这几条戒律要受，
嗯，
要接受吧？你这几条戒律不接受的话就不行了，对不对啊？啊，只不过现在的戒律里面增加了爱国爱民了，
嗯，
对不对？啊，现在明白了吧，哦？教法不一样啊，受戒受记啊，像，嗯，过去啊，教法不一样，嗯。弟子啊，
就是，
啊，你就这个字典上一查很多了。
哦，师父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如果被佛菩萨受记过后，如果因缘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修成了，是吗？
对啊，其实受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挂号呀，听不懂啊？在天上挂了一个号了呀，
哦，
就是，嗯。
哦，师傅，那因缘成熟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是当这个人的业障消掉了，还是？
因缘成熟了，就是说你现在比方说你修心的，你修到一定的时候了，你完全开悟了呀，你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了嘛，就是你就涅槃。如果你只是证得啊正等正觉，那你就是菩萨戒啊，对不对啊？然后呢，当你自己已经修到啊完全开悟，不造新业啊，旧业消除，那么你已经修成，在人间已经修成菩萨道了，那你以后这个缘分成熟了嘛，你一走掉嘛，你就直接上菩萨道了呀。
那个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师父，就是说在学佛的路上需要善知识的指引呢，啊，师父就是学佛重要的一个就是善知识。那么就是泛泛而言，就是对每一个学佛人来讲，泛泛的讲，那么弟子需要就是应该是对师父是依止，这个依止就意味着他听不懂不明白的时候，也是要先照着师父说的去做，
对，
然后慢慢去体会，
这很重要，这个
是的，师父，
否则就不是师父。所以很多人师父经常跟你们讲，现在佛陀过去讲过的很多话我们不理解，对不对啊？观世音菩萨说过很多话我们不理解，难道我们先要理解了之后再去做吗？你比方说这些经文里边你完全明白道理了吗？你不明白的，那等到你完全明白了你再去念这些经吗？啊，中药很多药说啊，你生了这个病啊，叫你吃这个药，你要把这些里边的药的成分全部搞清楚，难道你再吃药吗？
的，
就这个道理。所以先执行后理解很重要。就像爸爸妈妈说，过马路不要乱窜的、啊。孩子说、
嗯、
为什么啊？为什么我看见有人窜的、啊？为什么我不能这样？等到你大了，你就明白了。你小的时候你就是不明白，不明白你先听的，否则你就不要拜师父、嗯、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
嗯，
师父，嗯，我想接着问，就是说这么做啊，我觉得就不仅仅是就是一个学佛人他开悟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也可以帮助我们去除我执。嗯，那么我想就是说弟子依止师父的时候，其实依止的是师父所传的法，但是嗯，就是怎么说，弟子就是对师父的这种敬仰吧、
嗯、
或者说是一种尊敬啊、
嗯、
一种这种
那就要看了，那就要看师父了。如果这个师父让你感觉到不能敬仰他的话，对不对啊、
嗯、
感觉到不像菩萨的话、嗯、那说明这个师父已经不正了，你就不要去找这个师父了。
嗯，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道理。你很多人就是这样啊，这个师父你认为他是学佛学得很好的，哎呀你跟着他学了、
嗯、
但是他如果做出一些不如理如法的事情，你赶快离开他。
嗯，
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记住，师父他如果在人间他做错事情的话，如果他是不如理如法的，而且这些事情明显的偏差，而是使你对他产生很多很明显的一些误解，或者对他产生很明显的一些错误，你觉得很明显的，大家都知道这是错误的，那你就必须要慢慢的要敬他而远之了，明白吗？过去有很多师父就是做错事情，啊，收了很多女弟子了、男弟子了，到了最后搞来搞去了，出事情了，那这种师父，那你就要好好的离开他了，
嗯，
明白吗？
明白，师父。
啊。如果这个师父讲的佛法很好，对不对呀、啊？但是自己行为上不好，那么说明这师父还在修。
嗯，
你也不能把人家看得很低，因为他本身到人间来，他也是在学佛在修啊。
嗯，
对不对呀、啊？如果他造成了果了，那你赶快离开他。他没造成果，他是在修为当中。
哦。
那你还是有机会跟他学到很多东西的，因为在人间。人无足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嘛，对不对？
嗯、
三步之内必有芳草，十步之内必有我师啊！啊，三人之内必有我师，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啊！啊，对不对啊？像这些东西，你都要好好的细心去学习的，因为有些东西师父讲的东西，你并不是完全能够理解的，而这些理解只要在常理当中，啊，或者是非常理当中，你都要先接受。
嗯。
明白吗？如果你连接受都不愿意接受的话，你根本不能理解他说的什么，那你根本学不到他的东西，明白吗？
是的，师父、
嗯、
我会记住的。
师父，怎么样才有同学问师父，怎么样才算是上师父跟着师父上法船呢？是跟着师父念心灵法门，然后学了心灵法门许愿是常住的，或者是一定要拜师了才能够算上了师父跟着师父上法船呢？
三四个情况都要做的。首先呢，上法船首先要许愿，对不对啊？
嗯、
念经放生，
嗯嗯，
其实放生里面就包含着吃素了。明白吗？
嗯，
你说你经常放生的人，你还会再去吃荤的啦，去杀生啦，对不对啊？
嗯，
其实放生就是启发人的一种慈悲心呀，对不对？
嗯，
所以是这个概念、嗯、那么我问你，你开始学佛了，拜佛了，跟着师父修了、
嗯、
是不是已经上法船啦？
啊、
嗯、师父弘扬的是什么法？是佛法。那么你跟着师父一样一起在这个弘法道路上在前进，是不是上法船啦？
嗯，
你以为还要跟着去弄个船啊？
感恩师傅，明白了师傅。师傅、
嗯，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觉得年龄大不适合称呼比年龄小一些的，但是现拜师的人为师姐，还有对于后拜师的人称之为师兄，这样开始对一些。一直不大懂规矩的同修就会领悟，不会觉得称呼尴尬了，而且一直有人纠结这个称呼的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吧。
称呼的问题呢是这样的，首先呢，啊，在 一般呢，在我们说学佛的徒弟当中啊，先进山门为师。比方说，不管你年龄大小啊，你比他啊先拜师，你就是为师姐啊。那么你啊比他晚呢，你就要称他为师姐，就是啊称他为师兄都是对的。
嗯。
那么有些还有一些纠结呢，为什么要称女的也称师兄呢？
嗯嗯。
那么这里边有个讲究的，因为兄为长，兄为上。当时古时候中国古代呢称为兄呢，兄长呢是属于一种啊尊称啊，凡是兄，比方说仁兄，仁兄呢并不是指男男女，说你这人很仁慈的一个兄长，或者就是说你是一个仁慈的啊，人家说啊那个啊，比方说是只要说你是兄，那么实际上呢，虽然当时古时候也是称为是一个男的，但是呢像中国呢，像这个巾帼女啊，像这种木兰花，对不对啊，花木兰啊，他就去从军啊，他就是做的事情叫女中男兄啊，女中豪杰，实际上呢他的佛法界讲呢叫平等心，就为了让所有的男女，因为在中国古代的女士呢的确受到鄙视的，所以呢为了称这个男女啊都为平等，所以呢所以都称为兄，所以叫师兄啊，所以呢就叫师兄。这师兄呢实际上并不指男女，是指你是一个老师，是师承的意思啊，前面那个师呢师承啊，兄呢就是说你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一个人，所以呢为了说明这个师兄很值得尊敬的呢，就不能说男人女人了，所以在佛法界呢称为不管男的女的都可以称师兄的啊，都是这样。
明白了
啊，是这样的啊，当然你要是为什么叫师姐师妹呢啊，师兄师弟呢，那就是他们师姐相互的称呼，那和啊凡凡的讲的不一样的，你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好，下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师傅，那个同修问墨学这个称呼，就是说自己经常很多人说自己叫墨学，也是不是不太好？有人在问，可以这样说吗？
我们心灵法门反正不讲的，他们讲这个可能是跟他们过去学的那种。啊，这个宗教有关系，嗯。
哦。
嗯。
好的。我们不讲啊，好，感恩师父。
墨学嘛，就是，啊，就是像人家讲的这个，还没有学过，没有学识啊，谦虚啊，啊，或者就是说我跟在你后面了，
哦、
就是反正就是一个谦虚的字，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感恩师父。